Hello，大家好，这里是失败青年展的第九期节目。本期节目的主题是炮王对谈录。大致的内容会是三个性经历还蛮丰富的人聊一聊关于性的一些看法。希望大家喜欢，也希望大家不要网络霸凌我们。好，然后本期节目的那个嘉宾是，
我自己来
怎
吧，
么介绍？
我
是
自
我
己
们
来
消想已久的小屋，就是文学，就是艺术青年。
吧。大家好，我是吴大吉，我是两位的炮架子。今天我和大
可
家一
以。
起来聊一聊这个关于性爱的一些小话题。
我们都变得好不自然哦。
对啊。
我有点紧张，第一次上节目，不好意思，我是个素人。
希望大家不要把它传播给我的前男友们。
你好好表现，就是你表现好，就以后还可以上我们节目。万一有一天比较红了，你不需要拍电影了，你可以演电影。
对，我也挺想演电影的，尤其是日本的那种。
我也想演，我还蛮想演一次 porn 的。
不必。
其实你会紧
但
张，其实这个得训练一下，不是每个人都能在摄像机面前硬起来的，这倒是真的。
我知道。好，那来，我们来切入正题。好，先问一下，你觉得性对你来说意味着什
小吴先说。
想你先说吧。
小吴先说。
小吴先说。
对我来说，性就是一个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啊，就
它在
是，
什么意义上必不可少？
我不知道，就是在没炮打之前呢，那肯定都是自己打飞机了。就是你打飞机的时候，特别想破处，就觉得这样特别像浪费生命。但是真，对，某种意义上的浪费生命，但是当你真的打完炮了之后呢，我有很多朋友，包括我，有的时候都会觉得，你自己在一个无人的四野，我比如说你早上起来，然后一发现自己晨勃，然后又很无聊，就自己撸一管，其实也还 OK 啊，也挺好的，
哇，
就
其实
是
还 OK 吗？
就兴致来了，然后自己撸一管，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我觉得，有的时候还挺爽的。就是因
只
为
有的时候还挺爽的。
就是因为打炮，其实我不知道，就有些人可能打炮只顾及自己的感受，但是我不行，我打炮的时候是我有点服务型人格，所以我有的时候挺希望双方都爽的，但其实这是一个特别难的事儿，就是要打炮双方都爽了，打炮可能就10次里面就一次吧，然后那你自己撸自己的话，那随意了，我他妈想什么时候发射就什么时候发射，对吧？对吧？然后有的时候他会想看一些奇怪的东西，那就看一些奇怪的东西，也不用顾及对方是怎么想的。而且打完炮
真
洗洗
的，
手，打完炮那是
所
什么
以，
时候打完炮？撸完管洗洗手，该干嘛干嘛，吃个早饭，喝个咖啡，抽根烟，挺好，自由自在。
所以性爱是不是还有一点社会性意味在？对你来说。
对我来说会有一点吧，但是。你们两个学社会学的，不是小李来学社会学的，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我社会学学的不好，
他刚被社会学除名。
对，我刚被社会
至
学
少
除
学
名，
过嘛。
学，
虽
我
然
没
我
学
操，我
过，
也是。
小芳还拥有一个社会学学位呢。
对，虽然我他妈
你快
也是
闭
读
嘴！
了社会学。
那我问一下，就是你会有那种完全不爽的性爱，然后在那种情况下，你会叫停或者就终止它吗？
我有的时候会，我以前就年纪越来越大，就脸皮越来越厚了。就是我以前的话，觉得不行，自己约的炮，硬着头皮也得把它打完。
对
哦，是，
吧？
对，
就好
实
像
在不
大家
行，
就
是。
是慢慢长大了之后，慢慢会觉得我自己爽到更重要。
就有的时候真不爽，而且你其实，我觉得。人都是挺敏感的，就是对方能够感觉到，其实你不用很享受。其实对，那你这样感情传达过去之后，他也会觉得， 相对来说他的热情也会往下减嘛，所以其实这个炮就没有什么太没有什么一定要打完的意义了，因为他在你觉得无聊以及在他觉得无聊的时候，其实信赖这个环节是已经结束了。
你在这一刻真的是一个浙江人。
对不起，然后你刚刚透露我的籍贯，完我一会儿要被人肉了。
小李，
我觉得我的首先我就是一个没什么性欲的人，对我来说打炮呢，就是如果跟男朋友打炮就是很开心，就是你的亲密关系的一部分，然后跟不太认识人打炮有时候就我有一段时间觉得只是为了跟人抱着睡觉，但现在我就是比起抱着睡觉我觉得我更想去别人家玩。所以总
你好适合去那个月曜日那个节目组拍那个，就是能不能去你家、啊、
那个有点太，你又不打炮你去人家家跟人家干聊天有点奇怪，
就你去人家家一定要打炮是吗？
也不是我一定要打炮，是人家一定要打炮，
就是来都来了不干点啥。
对，来都来了有点不好意思。然后
妈的，人生为什么永远都是这句话。
然后其实我也不是很，就我没有很容易高潮，所以我觉得自己解决更方便。
其实我觉得这某种意义上是因为我们现在就我们这一代人经历所谓的就是互联网时代之后得到消息更多，然后可能有某种意义上的解放，然后就导致我们把做爱这件事情看得不是很重要。就是我去了别人家，那你要打炮打呗，你要喝水就喝呗，这打炮和喝个水有啥差别呢？
妈了，我觉得这期节目又要被骂了。
为啥？
我们哪期节目被骂过？为什么要用又这个字？
那我们要把前头卡了，明我重新录。
没关系 ，I don't care。但是那我问一下，你们在那个第一次约炮那个时候有负罪感吗？
我没有啊，我超级兴奋的约炮哎，这个值得我以前只在网上听说过，我今天真约了，天哪！
等一下，你当时是破处还是就是已经破过处，只是第一次约炮？
那我只是第一次约炮，那肯定已经不会了。
谁第一次就约炮啊？
有哎，真的有那种人哎，就是我到这边来之后 Grindr 上面有一个大哥跟我打招呼，然后问我要不要打炮，我说随便吧，然后他说你以前在那个国内那边就是跟人做过吗？你有病吧，就是谁会没有做过爱啊？他说哦，我是到这边来之后才开始跟人做爱，我以前就是就从来没有过。我说什么意思？我说就是你到这边来之后才破处吗？他说是啊。我说还是跟人约炮破的处吗？他说是啊。就然后他整个人就表现出一种就是你知道你刚开始第一次做爱可能在一两个月期那一段时间里面你会就是非常疯狂非常热烈的想做爱，就脑子里面除了做爱什么也没有。
我没有，不是我，是你。
因为你是女的，你毕竟还
是
个女的。
对，我是个女。
其实我觉得会有一种原始，当你有一种原始的欲望冲动的时候，我觉得人会变得非常不理性，然后就可能你那大哥就其实真的挺想打炮的，但是因为在国内因为种种原因限制，或者可能是顾及他人眼光，然后就等于他的欲望被压抑了，那到一个地方他会想方设法的去实现那个非常原始的欲望，就其实特别像很多直男其实第一次会去
找那个、
商业性行为
是为什么？你解释一下直男心理。
就是你很想要，但其实你找不到身边合适的女生。就比如说，如果你那个时候发生在你的学生时代的话，其实学生时代没有这么容易打炮的。所以，那就和那位大哥一样啊。当你的欲望就是到了一个顶点，那你肯定要想办法找一个突破口吧。
好神奇啊！但我觉得我的学生时代是我就是人生中最容易打炮的时候。
我说的不是大学时代，我说的是
中学时代。
对，未成年之前。
真的，真的。
因为我是觉得就是 就有些东西当你没有的时候，你是最渴求那个东西的时候，所有男生最什么兴致昂扬，就是怎么说呢，金枪不倒的时代，那不就是学生时代。
就是学会自慰但还没有破处的那一个时间。
对，
那就你已经就知道那个射出来会有多爽，但是你还没有射进去的对象的时候，那一段时间是最想找一个东西。
对，而且会有很多奇怪的信息，
奇思妙想。
对，奇怪的信息来自网络也好，来自别人的口述，然后这种东西搭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事儿，尤其是当你有一个群体，群体里面有已经破过处的男生，然后他们对你的言语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非常大。我觉得这个言语影响可能大过网络上别的一些东西对一个人的影响。
你高中时代到底经历了什么呀？
我没有经历什么，但其实从我初中开始，我初中上的是一所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安区域华的一个学校，所以那学校非常糟糕。然后时不时就会有流传说什么隔壁班两个小混混带着一个姑娘去开房啊之类的，然后我当时隔壁班那两个小混混还都认识，然后他们就你说直男能干啥呀？那个时候直男只能互相吹逼呗。那你下课一起在学校门口小卖部买冷饮，然后他还过来，他不带钱，还一定要用你的钱给他买冷饮。你看买了冷饮之后呢，他坐在那边给你吹逼。
哇，我没有经历过这样的高中时代。
我说那是初中时代，我一初中生，我什么都不懂，往往他妈一天到晚还上不去。然后你就听别人跟你说，你那个时候你肯定不会像你现在这么理性，你现在就已经知道了好多事都是所有的言语都是经过加工和装饰的。你那个时候觉得他们说啥就是啥。
我初中时候就是有一个我还蛮熟的女生，然后也是，就她当时还跟我 QQ 视频呢，然后就穿着内衣，然后一边抽烟一边跟我视频，然后过一会儿她男朋友就穿着内裤就过来了。我当时没有任何哦这两个人做过爱了的那种想法，我就觉得怎么不穿衣服啊。
哎，你好像跟我讲过这个故事，
对吧？
我记得高中的时候，我们有一篇文章是罗素写的，然后我忘了那篇文章大概什么标题了。我印象最深就里面有一句话说，大概人类的快乐来源于三个，然后有一个是初窥天堂的快感。然后当时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我们大家都就是都说那个初窥天堂的快感，其实就讲他打第一炮。我操，罗素一大哲学家，人类历史最重要的100个思想者之一，跟我们说初窥天堂的快感是人生最重要的三个快乐来源之一。那我能怎么想？我一高中生，我世界还没健全呢。
我高中的时候就是应该也是经历那个阶段，就是刚刚学会自慰但是还没有打过炮的那个时候。我记得当时2014-2015年，然后搞那个不是反正就好像是搞那个禁网行动，然后网上所有黄片都没了，就是你找不到任何地方看黄片又看黄文了，然后当时就整个人很焦灼。结果后来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你试一下到网上搜一下那个就是 BL 就耽美那个词，然后我说那我搜一下，结果一搜我日你妈，原来这里还有一片漏网之鱼啊。
哎，对，我也觉得就我高中的时候那些女生都如果讨论的话只会讨论耽美，就不会说看什么男生和女生的黄文，就说有一个男的操的那个男的那什么。
对，然后我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看男生跟男生的。我在那之前我应该也有朦朦胧胧感受到自己可能喜欢过那个男生，但是自己当时并没有很确认。应该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然后我的性幻想对象好像变成了男的，还是被人操，然后所以再往后我就确认了自己是 gay， 所以要感谢性欲，性欲让我发现了自己。
其实对，但其实对于我来说，就是我越长大就越觉得以前看到的那些东西就其实都没有怎么爽。 就无论是比如说 你看到什么什么 BDSM 啊，什么多人啊，或者是野外啊，车震啊，其实就是你当时看到的时候你完全没有任何生活经验，就是完全就是、
嗯、
我觉得这他妈和文艺青年是一样的，我们色情青年就被这种东西不切实际的电影和书籍给迷惑了，然后绝大多数人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去实践去经历它，但其实经历完之后发现它真的没有这么好。
你这样讲确实是实话，我们等一下可以慢慢来聊、
嗯、
但你刚刚讲到的有一些关键词、嗯、我现在听到也还是觉得很激动人心，但有一些已经试过的我就已经好像意识到确实没有那些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里面那么快乐，
真的。
那我可能不太行，我的性启蒙是村上春树。
你说哎，真的那个EQ84 吗？
不是啊，挪威森林啊。
哦、oh, 对对对，挪威森林我想起来了。哦、oh, 不，我是先看 EQ84 然后再看挪威森林，
但是就觉得看着好像也不怎么样。
嗯，就是他那里面好像每一个人都早泄。
嗯，
也没有早泄，就觉得大家都不是很快乐。
有的时候
对，真
的文学，有的时候文学作品可能是作者的一面镜子呢。
但我觉得他都跑马拉松跑了那么多年了，他也不至于早泄吧？
这不好说，没有我。
但
是
腿部肌肉强的话，不是应该不会早泄吗？
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和就是你肌肉强壮不强壮没有太大的关系。
就是不是有一个那个盆底腔肌吗？就是那个地方不是可以增强你的控制能力吗？
就提肛运动呗，传说中的提肛运动。但是如果提肛运动、
啊、
提肛运动真的这么有效的话，网上也不会有那么多人买那些什么厌食药水啊，结石帮也不会出那个厌食冰棒。
你说有道理，但你会为了延时去就是在看到那种就是说提纲能够增强你的性能力的那种帖子情况下，你会下意识的
谁不想呢？谁不想呢？
做一两个提纲
呀？谁不想啊？
嗯、
谁不想像一匹种马一样驰骋草原呢？
妈，你这个人太擅长比喻了。那你们大概是什么时候意识到性和爱好像是可以分离的？啊，说白了就是你什么时候第一次有想约炮的想法吗？或者是你什么时候开始接受就是约炮这件事情？
小李先说吧，我得再想想，我已经忘了。
我想想啊，我心理上其实一直蛮接受的，
嗯，
但我自己开始约炮也没有很久，
嗯，
但我
但你是一个后起之秀，
就。我一直不觉得就是它是完全分离的，因为我。首先我性欲没有很强，
你这个约炮就指数爆炸是真的。
真的是
没有然后就我觉得我还是得跟就我比较
有一点感觉那种人，
对，要有一点感觉的人，就我不会就你刚刚说那个桑男嘛，其实我不会看到一个人特别帅我就特别想跟他怎么样，就我觉得还是、
嗯、
但不帅也不行。
妈，你这个人怎么帅？
就是有点看感觉，但我也不走心。
就你集合了，就是那个 Tinder 上面最傻逼的两个属性：言性恋和智性恋。
我确实，我没有很智性恋，但我不能跟傻逼打炮。
我就是之前有想问你们俩这个问题来着。你就如果一个人外在完全符合你的要求。但是他或者毫无内在，或者是他跟你就是社会就对社会议题啊政治议题什么的看法都完全相反，就是是属于那种你在网上看到会骂傻逼的人，你会跟他打炮吗？
你打一炮十几分钟你也少不了什么东西啊，也不缺块肉。
那我
对吧，
就大不了
我先
不见了呗。
我会有心理阴影，我想我怎么跟一个这么傻逼的人打炮。
对，我现在想起来，我之前有一个就是本科同学，然后有一个那个男的，他是个毛左，但是他女朋友、
哦、
对吧？他是个毛左，但是他女朋友是一个就是标准的自由右派，然后可是他们俩在一起了很长时间，我当时就在想，直男为了打炮这个真的可以牺牲很多东西。
我觉得直男不是很 care， 就是特别是女生的政治观点跟他一不一样吧，只要不是那种特别 aggressive。
可是我觉得北大，
只要不是
北大很多人
都
很 aggressive。
我不知道，因为我会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你自我标榜为毛左，然后或者女朋友是一个自由派。我觉得只要不在生活上面有致命的冲突，就是比如说我说一件事情，对方一定不别一定要跟我，就是一定要跟我轴，就是政治上的立场。其实在生活中你很难直接体现出来，尤其是在大学的时候大家都没有工作，甚至很多情况下面所谓的我的政治立场只是一个自我标榜的一个标签而已，我觉得这个真的没有太多可参考的价值。这和一样，就是有一个人说我特别特别讨厌李宇春，那他女朋友特别喜欢李宇春。我觉得这个情况是类似的。
可我觉得你这个是建立在就是你们不会进行任何严肃话题的探讨的基础上。如果你们一旦有严肃话题的探讨的话，就只要你们两个人哪怕是说有这种自我标榜的倾向，你们俩都一定会发生分歧。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有这种分歧存在，你会跟这个人打炮吗？就假如你这个你们两人约出来是听得上面认识，然后约出来喝酒，然后聊到了最近的什么什么，就是某个地方的什么事情，然后你们两个人意见相差巨大，然后当天晚上你还会带他回家打炮吗？
是这样的，我觉得你严肃化打炮这件事情了，你严肃化约炮这件事情。
对啊，
没有我的情，我最近就是想说我最近好像就是开始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打炮的模式，就你、
就是、
你知道你到这边来之后发现一个特别好玩的事情，我不知道你们应该也用过那种异性恋的那种 social app， 但就是同性恋那种 social app 就有一点不一样。在国内的时候大家一般都不会放自己的真实照片上去，然后大家就第一次就是互相打招呼的时候他就会问你有没有照片，然后一般大家下意识的就会发自己的正脸的照片过去，然后到了这边之后特别奇怪，就是别人也会问你 any pictures， 然后但如果你这么问别人的话，对他下意识的第一下发给你的一定是他的性器官的照片，然后就在发现
这
种改啊，真的吗？
我没有，
据我的一些同志朋友们的信息反馈来说，国内现在这样的也不少
啊。我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我以为是文化差异，就大家对于发一下就看看照片这个理解的照片真的完全不同。但是就是因为现在这边很多人他会上来就直接非常明确的跟你就在这边的那个 Grindr 上面会有两类人，有一类人就是他上来就因为我从来不主动跟别人打招呼，但是就会过来跟我打招呼的人里面有一类就是他上来就会给你发他的 dick 的那个照片，然后那个你就很明确他就是想来跟你约炮，那你就直接就看看照片，看看屌，看看脸，满意那就打，然后就约个时间约个地方大家就可以搞了，搞完赶紧走，然后就也不要进行任何的严肃交流。但是还有一些人他就会上来跟你打招呼，会问你就是 how's your day， 然后 what's up， 你最近在做什么，然后会开始聊天，然后会约你出去 hang out， 然后喝个咖啡什么，然后可能喝着咖啡问你说要不要回我家，然后就会有这两种不同的约炮的状况。我的意思是就如果你是第二种那种情况，就大家先说一块出去喝一杯，然后喝着聊着天的时候你发现这个人好像跟你想法完全不一样，但他真的是你的天菜，你会跟他打炮。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其实大家出来聊聊天，就是我觉得你是我的天菜，要长你的意思是长得是你的天菜对吧？
嗯，
因为你们的意见已经相左了。
嗯，
那对于我来说我只是在想你打炮，就某种意义上面来说如果我遇到这种情况我可以容忍他的一些和我意见相左的地方，因为我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我今天就是想 get laid。
可以，这个解答可以。
因为我有的时候觉得就是真的挺无聊，就是如果你在 Tinder 上面去约人，你不是想谈恋爱，也不是想去 make friends， 你就想one night stand， 然后你再和别人说很多有的没的，说我能不能请你出去喝一杯，然后我就是再跟你聊一些什么政治观点或者文学看法或者是什么，你最终目的不就是还是和人打炮吗？
小李他在骂我们。
对啊，我一直都是跟人家聊文学的。
对，就是我有时候觉得很奇怪，就是因为就看你们想把这个人变成你们的一个长期稳定的一个，就是我不定义这个关系啊，就是一个长期的关系，还是一个就是一次性的关系，一个日抛，对吧？
我就是好像这两类都可以，但是就取决于对方是怎么过来跟我打招呼的。
我觉得日抛这个词真的特别好，不仅可以用来隐形眼镜上面。
嗯，但我觉得就算是日抛，我也还是，如果真说不到一起去，我都没有任何。
是这样，我一般和人聊了四五句话之后，我就大概就知道他是，就网上聊四五句话之后，我大概知道这个是日抛还是一个很有趣的人。
嗯，
如果是一个很有趣的人，我不会着急的，我一点都不着急。
嗯，
就该打的炮还是会打的，我们可以先干点别的事儿，根本不用着急。如果是日炮的话，我靠，赶紧今晚把事儿给办了。
I see， 有点像那个张志明和那个余春娇那个，
他不是蛋被撞
了？对啊，他是，
不就是那个，
就是
有些事情不用一晚上做完嘛？
对啊，他是去酒店路上那个蛋被什么？汽车后视镜撞了一下，
对，就你刚刚我们在说话的时候，有一个大哥在 Grindr 上面给我发信息，然后小李问我发什么，我说是一个很帅的大哥，问我要不要去他家。哇 ，I'm coming，
去吧，注意安全，
别录了。
我已经在使用 PREP 了，因为这边医保和那个有一个就是那个非盈利组织给免费报销。
我特别想知道你们会就是永远在家里自备安全套
吗？我是零，我不需要准备那个。
哦，对哦，
我永远自备。
对，你会有 lube 吗？
会有什么
润滑油吗？
有
啊。那你很好，因为
我随手给小李在旁边掏出了一个
啊。我之前和有一个就是有两个很好的朋友，然后我们那个时候有一个类似像军备竞赛一样的友谊，就是我们好像一直在比拼谁打的炮就是数量多，然后谁集齐了人种什么，就你们大家没有明说，然后但就好像在暗暗较劲，然后就很好玩。然后在那样的一个过程中间，我们后来发现有一件事情，就是润滑油真的可以改变很多东西。
对，是真的。
对，所以就是你要看对方是不是有经验，能不能让你给你带来一次美好的性爱，就是他家有没有润滑油是一个很好的参考标准。你们在过去的约炮历史中间，也不能单纯说约炮，就过去的所有的性爱历史中间，你觉得最让你满意的性伴侣是谁？我好好奇你们俩会不会说彼此。
不会
啊，你们俩都好坦诚啊。
不会
你不要再补充了，
他太搞笑了。笑到我阳痿。
对，我太
笑到我阳痿。我觉得就是我能跟他们保持很长期的关系的性伴侣，其实我都挺满意的。
哈，
长期是多长？
就是如果对方不断的话，我不太想跟对方断，就这种我都挺满意的。就是
你会同时有多个这种对象吗？
会，有的时候会。然后其实对于我来说，有一点特别特别重要的就是主动，就是有些事情其实对于我来说我都很难启齿。
我不懂，
就
举个例子，
你还什么你不懂？
你不懂，
我
是不懂。
我前几天在群里面发那个69案例。
哦，
啊，
你懂吗？就什么叫做你刚刚
低下头，
刚刚往下走，然后他要给你，他要拍拍你，然后让你转过身来。就其实就我们聊到过这个事情嘛，其实有很多男生也好，女生也好，不太喜欢69就是一个存在于文学作品中的一个看上去很屌的东西，但是那个体位你真正尝试的时候，其实那个体位非常尴尬，
真的。
对啊， 我想象一下就很尴尬。
你看到
什么叫做什么叫做屁眼高悬？这他妈就叫屁眼高悬。长河落日圆，我跟你说，这个就是
真的。
但虽然他的姿势很不雅，但其实就还我觉得还挺爽的。
我不行，我在口交这件事情上真的没有办法找到快乐。
就是，然后我其实我身上敏感点还挺多的，然后呢，有一些
对，
有一些
不行，就反而那个地方不行。
啊、哦，对，那你看，就是有，其实有很多女生都不会主动去，
就是告诉你她的敏感点在哪。
嗯，对。
啊，那我不行，我一定要告诉对方，就是舔我奶头，舔我奶头。就是我觉得就大家都已经出来打炮了、就不管怎么样我要爽到。
然后其实有的时候很重要的是一种交流，就是把一些很私密的事情，如果你足够信任彼此的话，你拿出来交流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就是你有很多性幻想，其实很多人就是会把性幻想憋在心里嘛，因为他有的时候很羞于和他的伴侣去说，因为怕对方会觉得我操你他妈是个变态嘛。这种感觉。但是如果有一方，如果双方都很主动去和对方交流，然后去尝试的话，我觉得就这在我看来就是一种主动啊。
我好像是只有跟伴侣在一起的时候我才会表露我的性幻想。
嗯，
对啊，你知道吗，就是如果有一天你的伴侣突然掏出了一个 dildo， 可穿戴式 dildo，然后跟你说，来，要不我们爽一爽，我们换一换
啊！等一下，你是在跟我讲话吗？
我在跟所有人讲话，
就是
在跟全世界讲话。
你想一下，我这个情境，我为什么会说他拿出一个丢？
不，我在跟说我自己的情况。
对，他在说他自己。
我在说我自己的情况。
哦，
懂吗？
那你会接受吗？
我当然是 OK， 对我来说我没有试过，我都可以，我都 OK。
嗯。会不会有一些东西是你不想试的，就是你没有试过但你明确你自己不想试的。
黄金圣水我他妈不想试。
那个我实际上是所有跟 SM 相关的我好像都不太行。就是我觉得性这个事情它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但是对于我来说、只要涉及到肢体上的疼痛，它就是一个比较让我觉得不能
suffer 的东西，是吧？
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两个东西对于我来说是不能放在一起。
嗯，那无所谓，就是我觉得很多东西就是你要觉得不 OK 那你就不要去试，你要觉得试试也 OK 那你去试一下，试完之后你才会觉得这个好或者不好。我举个特别特别简单的例子、就其实特别多，我们拿虎扑直男们讲，我对不起各位 JS， 就是你知道虎扑外面
对真的是直男，
你去虎扑外面发个帖、
啊、
你去虎扑外面发个帖，然后发自己女朋友的什么黑丝美脚之类的，下面肯定一帮舔狗就上来了、我跟你说，你真的让一个人去舔别人穿的丝袜，讲一下舔五分钟，我让他肯定生不如死，真的生不如死。你就觉得自己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渴过，你所有口水都被丝袜快速的给吸收了。
嗯，不是，你想象一下，一个人就是很沉默，然后很认真的舔你的脚，舔五分钟。
很尴尬，我不知道干嘛，我觉得我会玩
笑。对啊，那个女生其实
会让我无所适从哎。
对啊。
对啊，所以我不喜欢被口，就是因为我不知道干嘛。
嗯，至尊你也挺惨，就是别人口你要是没有任何嗨点的话，其实挺惨的。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做一个敏感的人，身体敏感的人还挺好的，就是怎么样我通常都挺嗨的。
我觉得有时候遇到的情况蛮让人沮丧的是，就是我蛮多敏感点的，我也。就是跟某些人在一起做爱真的很快乐，但有一些人真的就是因为他不光是找到敏感点的问题，也包括一些刺激方式的问题，就是吮吸啊、还是轻咬啊还是什么之类的，我觉得这里面还蛮涉及到就对方能不能察言观色，感受到就是他在用哪个方式的时候你的身体好像是最快乐的那种能力。但很多人就不行，他们就是可能你告诉他就是有敏感点，或者是你没告诉他呢，他就按照传统意义上的敏感点再进行一些探索，但是他的探索就是用力的攻击那个地方，然后就让你觉得很不适。
其实所以我觉得这就有的时候就是所有人 所有，我不知道，我觉得所有一点点有自信的当代千禧年儿童都会觉得自己还挺牛逼的，自己看那么多一篇，有这么多实战经验，一定是都是 sex master。 但其实不是这样的，我觉得很多人其实都是没有办法做到察言观色，甚至有可能会读错信息，所以我觉得两个人的交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但你想一下，就是你跟一个人做爱，然后所有的东西都要你去指示他去做的时候，也蛮沮丧的。
对，所以有的时候性爱并没有、
啊、
那就回到最初的那个话题，有的时候为什么自慰还挺爽的呢？就是你为什么你在只会自慰不会打炮之前疯狂想打炮，然后你疯狂打完炮之后，你有的时候觉得自慰有的时候也是一方净土呢？
真的，我现在就很多时候会觉得操我妈，还不如老自己打飞机。
所以我觉得就是好的炮友就一定是互相对对方身体很坦诚，这个事情真的很难遇到。我觉得可能就是你约炮的历程的话 bad trip 会比你的 good trip 要多很多，但是如果能找到好的，那就然后因为对于我来说，我其实找长期炮友是我一个逃避责任的事情，就是我真的不想谈责任、
嗯、
我没有办法去承担一个恋爱里应该承担的责任。
嗯
嗯，对，所以其实这是我自己的一个问题，就是我
也称不上问题吧。
对，我去约炮不代表我喜欢这样的生活，或我觉得这是一种潮流，我只是有我自己的问题。虽然我有的时候经常数落别人，就是我有朋友要结婚了，或者是特别爱她男朋友，就会数落他说我操，你这辈子就只能被一个人操了。那虽然但我只是跟我朋友说这些话，但其实对我来说，我没有觉得就是你谈固定恋爱和打炮哪一个强于哪一个，就双方都是一样的，就是你得到一些东西你就得失去一些东西，你要想两者都得到，那你只能去骗炮。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违背人类道德的事情。
刚刚说那个就是丽丽说那不是在说我吗？是因为就前两天她跟我说她跟一个人约炮，然后那个人全程她说她对对方超级满意，然后那个人全程就没有讲话。
没有，我就是有的人很喜欢，他觉得就是可能用语言可以让你更有兴致啊，或者怎么样。那我完全，就是那完全就是对我一个 turn off 的事儿。
嗯，
就可能有人会，对，
你如果让我想象莉莉做爱的场面，我就会想到那个吴亦凡跟那个刘亦菲演的那个电影，然后吴亦凡就抓着刘亦菲用力的摇，然后大喊：“你可不可以一直像个死人？”你可不可以不要一直像个死人？
哦，
我没有很死人，我只是不爱说话。
我不知道，我觉得他的情况可能是他其实挺喜欢那个话的。我觉得，
就是，主要是我们没有谈到任何，就是我喜不喜欢你啊，或者是就是
啊那种很烦。
对，就我之前有一个，就一直问我。你是不是一点也不喜欢我呀？什么？我说我当然不喜欢你了。然后说什么？那你讨厌我吧？这样至少你还会记得我。我说谁要记得你？
我觉得那种一直在问你到底喜不喜欢我，或者怎么样的人，我觉得就属于一个典型的认知错误。
我不跟你谈恋爱，
自己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我觉得反正就是好像。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在小时候有一段时间里面，好像就有很多那种影视文学作品，里面是一个女的，就反正跟一个男的，然后不小心怎么就上搞在一起了，然后他们就非常顺理成章爱上了对方。他好像给很多人留下一种错误的印象，就是阴道是通往对方心灵的通道，然后鸡巴是打开对方心灵的钥匙。其实就实际上不是这样，就大家只是做个爱而已。
就是大家都被骗了呀，而且很多电影直接。双方抱着在各种奇奇怪怪的体位直接一顺到底了，你到现实实操的时候，你会发现这种体位有的时候你根本进都进不去，你会连动都找不到在哪里、
啊、真的。而且还有一些就是你看那种电影里面的时候，他们会可能一个一小时的片子、算了，一个小时已经是非常可怕的性爱时长了。
嗯，我问了好多人，很多人都觉得就是10到15分钟是挺 OK 的。
对
我觉得最长不要超过25分钟，
就简
单20分钟吧，
对，反正就是不要太长，太长了真的就是又干又涩，两个人都
太长他妈可能有病吧，受不出来。 说不出来其实是一种病、
啊、我就遭遇过这样的人就小韩
哦，那他是因为他是直男
啊、partly 他是直男，所以我们两人做了好多好多回来，但是他只射过一次
啊。
对，因为他其实是直男，所以他跟我做爱好像并没有很严重。嗯，可以理解。反正就是那种在你会在很多作品里面看到大家好像就半个小时可能换了五六个姿势，妈把那个底下那个人像一个耍杂技一样在天上抛，我觉得。但是实际情况就是不要换超过两三个，就不要换超过三个姿势了，就是多于三个姿势就会让我怀疑对方其实是忍不住快要射了，可是他又不想射，所以他借换姿势
来 cool down 一下。
我觉得是
对，
因为每次我觉得对方说要换姿势的时候基本上
都
是，
因为我
都
是这样的，我都是这样，就是你状态好的时候当然是想一个就是一个就最多两个吧，
那就是你可以接受多人性行为吗？
这个事儿我觉得就是真的是你得，就是
对，
有些人是这样的，有些人是他就是我不能接受，这事我绝对不能接受。
嗯，
然后呢，这个的话，我觉得是就是那你就别去试呗。但是绝大多数人都是没试过，应该可以吧？我觉得这种情况你就真的得去试一下。我不是鼓励大家去试多人性行为，就是有些东西。有些东西如果你还挺想试的但是一直没有机会试，它就像一个魔鬼一样一直萦绕在你心头，你知道吗？
对，就有点像那种
就
重你很想买的东西你一定要去买，买完你才会发现你到底喜不喜欢它。
对我个人试完之后我没有很喜欢。
嗯，我也是，就是
混乱，真的是混乱。
对而且非常尴尬，就是你会不知道到底跟谁互动比较好。
嗯，就是我会就是超过六个人我就觉得是他妈混乱。
怎么
等一下，
然后
我
怎么回事
你到底参加了几个人的？
就参加过八个人的、四个人的、三个人的。
我只参加了三个人和四个人的
啊，
就那个就已经让我觉得应接不暇了，八个人的太可怕了吧。
就恭喜恭喜，就这样吧。我其实我连三个人我都不是很喜欢，
我也不喜欢。
就我说了，我是一个服务型人格的人，因为你怎么样呢？你三个人的时候总有人没事干
啊，所以一是因为超出了你的服务能力了，就是你的那个 capacity 已经超过了。
就当时我那个女伴还其实还挺好的，就她会主动去给另外一个没什么事儿做的女生口，然后去和她亲吻之类的。
嗯，
但是另外那个没事做的女生，就是我能够感觉到她有一些不知所措。
天哪！
就不是说我把她骗过来或者怎么样，就是她明确知道我们要干什么的。就是那你总归会有一些，有的时候就在那个情况下面，她就会表现出一种不知所措的情况。
嗯。比较理解，
当然你要找 two sex master， 你和他们俩三 P 的话，那可能是另外一种感觉。那我没有尝试过，所以我没有发言权。
嗯，我还有过一次是那种就是 couple 想就不是啊、有一个 gay 想要跟我发 have sex， 然后但结果我发现啊、还有另外一个人也在场，我就有一些好奇，我说怎么这个人是不走吗？他说他是我男朋友。我说 OK， 那我走了，再见。就是对我来说，跟一对 couple have sex 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噩梦之一。
就是其实对我来说，就是这么多次多人性行为，只有一次我感觉还挺美妙的，就是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实操就是当时我走进那个酒店房间，然后有一对已经开始了，然后另外一个女生就属于在我没有来之前她属于不知所措的那个，
所以你拯救了她。
对，不是，然后她给我开门，然后开门之后她先给我递一杯酒，然后她就示意我不要说话， 然后因为那个酒店它是一个有一个近墙，
嗯，
所以我可以把整个人隐藏在玄关那个地方，然后通过侧面那个近墙看到床上在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们两个人就一直就待在玄关那个地方，然后就看着镜子里的反射，然后那床上的女生特别特别白，
啊，
就是有那种丰腴的那种肉感，而且有那种丰腴的肉感，然后女生就开始给我口，然后那个时候感觉就是整个视觉和身体体验还挺爽的，就仅此一次，别的就是多人我都没有觉得，嗯，算了。
你描述的这个画面
很美，试试就行了，以后这种情况他妈还留着吹逼。我跟你说，我觉得直男做任何事情都他妈为了吹逼。
我日，
丽丽呢？
我觉得
他没有，
我是没有，我没有，而且我觉得
没有发言权，换了下个话题。
我觉得可以，但我已经想象到不会很爽。
他被我们言语攻击到，现在已经想到不会很爽。
不是不是，我就是觉得
我们又拯救一失足少女。
没有，因为我是觉得就首先我是一个非常不主动的人，然后我肯定就是在旁边看别人搞，但对我来说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爱看别人搞的癖好，就如果我的朋友们出去喝酒，我会说你们要做爱就不要在我面前做。
怎么样，是你有哪位朋友要在你面前做爱吗？
就是我看到两个人快搞起来，我说你们去下厕所或者去开房吧，我求你们了。
你还挺保守的。
是哦，我很保守的，
就不想看到朋友的生殖器。
对，主要是不想看到朋友的生殖器，但陌生人我觉得
可能就无感吧。对
对，
我就是
我主要是觉得三 P 或者多 P 是一个很不平衡的东西。
我们好像已经有一次说过这个，嗯，就好像会觉得总有一个人掌握了一些优势。
对啊，也不是总有一个人嘛，可能总有两个人会掌握一些优势。
嗯，
权力失衡了。
对，就是、
啊、
你会感觉那个权力结构好像不太对的。
对，权力结构变化，就是可能男，就是你两个人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后路或者让女上，那其实是你自愿把你的权力交出去给另外一方的一个行为。
嗯
嗯。
哦、嗯，然后但到三 P 之后，就不是你自愿把你的权利交出去了，而是一种就你无法掌控这个局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出现了一个不可控因素，
或者是说就是三个人之后就会出现一种情境，就两个人的时候、
嗯、
这个情境是可能是你在参与在打造，它是一个发生的事情，但是三个人的那个情境好像是一个已经存在然后你介入进去的东西。
对，所以对我来说，就是多人性行为有一种可以实行的方式，就是就多出来那些人他们不是以参与者的形式，他们只是以旁观者的形式、
嗯、
参与进来，就是其实就是类似有点像窥淫癖嘛。
嗯，
就如果我知道你是一个窥淫癖，我知道你能从这儿获得快感，那你其实并不涉及到我整一个权力体系的构建，你只是一个旁观者而已。
你还是在服务别人的欲望。
对，就好像、
啊、那怎么了？我就喜欢服务别人的欲望。
哎，真是个好人。
就是你只要不影响到我自己的，你只要不干涉、不涉入，就是因为我这个服务，其实我根本就没有服务别人。
嗯。
你只在旁边看而已，你自己爽就行了，关我屁。
可是对于你来说，就是意识到所有人现在都爽到了，是一个重要的事情。
对
啊，
这个心理好健康，
我觉得还挺健康的。
我心理是不健康，这世界上还有一个心理健康的人吗？没有了吧？大家心里或多或少都有点毛病。
妈的，
这是一个给别人，这是一个觉得给别人舔脚是种非常爽行为的一个世界，好不好、嗯？这个世界还会好吗？
妈，我确实不太能理解给人舔脚这件事情。就是
白袜，
我
白袜黑丝，直男 gay 通吃，
真的
我，
我真的很希望有一天这些社交软件可以推出一个功能，只要它检测到某个用户的相册里面的照片有超过30%是他的袜子和脚，就可以自动屏蔽掉这个人。或许我们就是不太能理解别人的性癖吧，但可能也有人不能理解我的。
对啊，就是求同存异吧。
我没有任何性癖。
对，你就比较无聊。
对，你可不可以不要一直像个死人？
哦，我就是死，我的性癖就是扮演死人。
对，我觉得你可能很受那种恋尸癖怀。
搞个找个搞冰恋。
我靠！
冰恋的要涉及到杀了他，我觉得他还想什么恋尸癖之类的。
冰恋要包括杀掉对方吗？
杀掉对方，吃掉对方。
啊，我只知道是要跟一个死人做爱，我不知道。
给你放一首玛丽莲曼森的《Drink Me, Eat Me》。
我
自己是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如果你看一本电影，尤其是文艺片的话，就是有的时候情感会陷进去，其实不太合适打炮。
嗯。
就是你会受到
一
种
有
一
点
莫名的什么的阴郁的情感，
尤其你是一个文艺青年的话，
对，会导致你的心脏无法把你的血液输送到你的海绵体。
你说，所以你打炮的时候千万不能看什么《爱在三部曲》什么的。
《爱在三部曲》还可以啊，
我不可以，
是一个挺甜的故事。
我看我就要谈恋爱了，
我不行，我看了那个就会觉得就是。只想跟对方拥抱，看爱在打炮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吧，尤其第三部、哎、
除非跟你男女朋友之类的。
哦，所以我是觉得就他妈约个炮别整这么多花里胡哨的东西。
因为我觉得固定流程就是看个电影什么的。
你的固定流程好奇怪啊。
好奇怪，我一般放点歌就行了。
放什么歌？
对啊，
我很好奇大家都放什么歌。
啥歌都有。这个我觉得歌倒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喜好，
就只要他不放乡村音乐我都可以，最好也不要放流行。
天啊，我跟我那个美国炮友一边听 ASAP Rocky
Fuck
太恐怖了，
放什么 Hip Hop 之类的，找点节奏。
太恐怖，
九浅一深的时候就放些西岸 Rap，对吧，努力冲刺的时候就放一些东海岸的。
好可
怕。OK， 差不多了，我们最后结尾大家一人分享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关于性的小故事吧。我来讲，我先讲一下。在今天录这个节目之前，因为小李最近完成了一个成就，所以我觉得我也需要去积攒一些材料，然后我今天就去了一下就是我现在上学的地方一个 gay sauna，然后跑进去看之后好像就是进到了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地方，每个人都在互相用眼神试探对方，或者是就是在抚弄自己的下体然后向你展示它，然后你会感觉在那个地方好像性这个东西变得有一点多的恶心起来了，就至少对我至少对我以前来说，我觉得性的美好之处就是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它虽然也容易获得，可是它没有那么容易，可是在那个地方你看到就所有人就都是很充，应该怎么说，很充沛吗，或者是很丰盈的在享受性，或者说是推销自己的性，你那个时候会觉得有一点被恶心到了。
本来就是性的魅力，就我觉得绝大多数情况下性的魅力就在于从我们的成长过程中它一直处在一种很神秘的就隔成纱的东西。
嗯，
对，我觉得它可能还是最好就这么保持神秘下去，因为大家在性这件事情上差异真的太大了，然后你会发现有一些人可能在就是做一些他认为能够帮助他尽快得到快感的一些动作的时候，对于你来说是一个很好笑的事情。
对，
然后当人一多，这个事情发生的几率就会变大，所以你在那个gay sauna 的那种地方所有人都在乱搞的时候，你会有很多个时刻在忍住自己的笑意。
因为其实你要跳脱你从一个旁观者角度来看一个男人干一个女人，我又从一个直男角度来说，这个整个活动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枯燥的活塞运动，它和你转螺丝敲钉子其实是一样的，然后我觉得无论是求爱也好还是寻欢也好，它的重要的那个点不在，这不是说哪个更重要，而是它很重要的一步是寻和求嘛，是一个需要你自己去付出，是要你自己去探索，需要你拿钥匙去试锁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其实这个过程对我来说更加美妙一点。
好，
小李来。
我说啥？我没有什么好说的。
你真无聊。
对啊，我就之前有个大哥一边给我打炮，一边在我旁边唱五月天。
你打啥炮啊？你打这么多炮，每个都很无聊。你这个炮打的有什么意义？
没有意义。
你他妈简直在糟蹋“做爱”这两个字。
我知道，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好，现在
我说完了。
好，现在跪下给我烤。
我。
到我了，有意思的床上小故事啊！我想讲哪个？
妈呀，你讲了很多。我觉得八人的多皮局，我这辈子都不可能。谢谢你让我见了世面。
就是有什么床上小故事吗？
就你会现在想起来会觉得有哪一个片刻你是觉得这个好好笑的那个状态？
哦，有一次有一次我们当时我刚来北京上大学，然后在学校旁边租了一个19楼的屋子，然后、然后冬天嘛，有19楼，然后屋里面打完炮就特别热，就是你打炮的时候，就是因为打炮的时候就一直活塞运动特别热嘛，当时一时兴起，我们就说我把窗打开，我们趴在阳台上面打炮吧。
嗯，
然后啪打开一窗外，它冷风就往外呼呼的刮，你。就我刚把姑娘啪搬到窗台上面去，她手刚刚撑在那边，然后冷风就往我胯下直钻，你知道吗？嗖嗖的钻。我操！当时我的海绵体就僵住了。我说算了，对不起，啪把门窗门一关，然后再回到床上的时候，就其实那个气氛已经破了。就很尴尬。后来我发现了一个非常棒的就是方法，就是无论是在夏天还是在冬天，就是你打完炮之后，就一般双方都是一身汗嘛。我其实挺容易出汗的、然后那个时候我特别就喜欢找一面白墙。然后因为你光着身子，你就往那个墙上就是一靠，然后墙是凉的，你就是整个汗是热的，然后你往上靠，哇操，迅速降温。然后给我，
可是你的汗印会留在那个墙上、
无所谓，反正都是租的房子。我每次，然后
你好没有公德心，
你好烦、
你的服务精神不能扩展到房东身上。
这个东西，而且其实不会留下很多汗印，因为只是水。就你是没有你想中这么多汗，我把这个东西介绍给好多炮友了，他们试验之后都觉得还挺不错的。我其实也没有很多吧。
你现在会让我们有一些不敢再碰出租屋的墙。
不是，我说被汗水而已。你他们没有碰过别人的汗吗？
不太多。
行吧，行吧，行吧。
行，那就到这儿了。
我们
吃
外卖了。
我们吃外卖了，我饿死了。
对，好。我做一个 ending 啊、非常感谢各位收听，关于性的事情我们就暂时分享到这里，说不定以后还有机会再聊这个话题。
不必了，
不要网络霸凌我们。
不必了换个话题
了，我也不想再聊
了。
我觉得这个话题聊得好恶心，
我好尴尬，
好恶心哦。聊得我海绵体都尴尬。我跟你说
真的好，那就谢谢小吴，谢谢大家支持，
再见，
拜拜。我只想我你如何